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正道。那现在我们敬拜团队的 Mark 他正在给我们做祷告。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读主的话语。今天我们的内容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希律王执政时，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他的新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心里就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暗中把星象家招来，仔细查问他们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报告，好叫我也去拜他。”他们听命去了。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突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敬拜他，并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给他。后来他们在梦中得着启示，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弟兄姐妹早，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我是 Matt， 是 Westside 教会的主理牧师。我非常期待今天跟大家一起在降临节这个时期迎接圣诞节，来庆祝我们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戴口罩非常配合。虽然有一些人对戴口罩会有些厌倦或者有一些抵触，因为确实是不舒服，但是我想非常感谢大家，因为大家能够，我觉得大家是非常的能领悟我们让现在有口罩令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想我们的敬拜受到任何的阻碍，但是我们也想成为一个群体，能互相关爱，让大家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底下一起来敬拜。其实我们要非常的感恩2021年能够在温哥华的市中心，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场所，我们是要充满感恩的。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面对面的一起来敬拜主，所以戴口罩其实这件事，我想也折射出了做基督徒的一个核心意义，那就是为弟兄姊妹去奉献、去付出，或者圣经说的舍命。我们把自己的权力、意志放下，因为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其实这一段时间一直是只有一场敬拜，因为现在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差不多是只有一半，50%的人会常常来到教会， 但是，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能够还是回到两场敬拜，但是这需要我们能够一起去做，因为教会要两场敬拜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侍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两场敬拜。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的敬拜，在教会的事工是28原则，20%的人要做80%的工，所以我要再一次的呼召大家，也是我们上一个属灵恩赐系列里面说的，能够去寻求，然后去明白自己的恩赐，然后去使用它，好让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受益。在教会的侍奉其实可能没有你想象的会那么繁重，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侍奉，所以对于个人来说，可能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才会轮到一次。比如我们现在的主日学非常的需要事工，能够让孩子们从小接触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而且也是莫大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也不断的在祷告，能够让 Westside 教会成长的这些小朋友们，这些新的一代能够更加的有力量，然后他们的属灵力量要比我们这一代的人更加的强大。我其实在每一次讲道里面都会分享很多自己的过去的经历，我也想告诉大家，在这个经历里面，从小能够接触神是多么大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一起参加教会的侍奉，特别是主日学，这里有很大的缺口。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主题。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社会中有一场饥荒，这个饥荒就是盼望的饥荒。甚至很多基督徒我们也体验着这种饥渴和饥荒，为什么呢？就像上周说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们常常不了解，不真正理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对我们所做的应许，他的承诺。我们过圣诞的时候，现在世俗其实也有很多圣诞的庆祝，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世俗圣诞庆祝的平安、盼望和喜乐常常是这种包装过的，非常商业化的，然后给大家的信息一直是啊，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快乐、喜乐，我们应该有希望、有盼望，但是这是空洞的，因为它没有一个根基，它没有植根在神、植根在主耶稣和圣灵之上的根基。所以很多的人其实在圣诞节的庆祝，不管是跟家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美酒美食、购物、装饰圣诞树，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空洞分散注意力。当然这些事情可以是很享受很快乐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如果你没有盼望、喜乐和平安的根基，那一切的庆祝只是麻痹自己，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些根基的话，你完全不需要也不应该去伪装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的神，他喜欢我们诚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没有诚实就没有敬拜，没有诚实就没有与主同在的生活。所以我希望，我也邀请大家，你一定要诚实，你的属灵阶段是什么样的，你要明明白白的去告诉主，自己要去诚实的面对。这也是为什么在降临节这个正道系列当中，我们要庆祝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赐盼望的神。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5-13节当中说的，愿那次盼望的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这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的本质，他的神性是赐盼望给我们的神。他把盼望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从而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就会被一切的平安喜乐充满，并且满有盼望。这也是我们的神和这个世俗所谓一些给你盼望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根本的区别。它之所以不同，那是因为我们的神他赐的盼望是真盼望，不是虚空虚伪虚假的盼望。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你能有盼望，不管是你现在觉得自己的境况可能很好，但这些东西它都不是会永久的。我们看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第8节写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道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的神是盼望之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充满权柄的，他的应许永不过期，他的话语不会改变。我们上一周所说的，我们的神他信实，他充满权柄，会将光带到我们的黑暗中。所以他给我们的是一份永远不衰败、永远不朽坏的产业，它是永远长存的产业。我们的产业作为基督徒就是神，这一份产业没有人能够拿走，没有人能够夺去，因为我们的产业就是神本身，不是东西，不是物质，不是虚无缥缈的人。所以当神成为我们的盼望时，喜乐平安就会完全被释放，那次盼望的神他自己会充满你。因此在这个圣诞节，我们要击败盼望饥渴的根源，然后要去追求盼望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在耶稣诞生时，所有旧约中的预言得到了应验，而且神在基督耶稣诞生前几百年就已经对我们做出了应许，会赐我们救主弥赛亚。所以我们先一起祷告，然后再进入今天的学习。慈爱的主啊，求你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消除我们心里的任何的不顺服，任何的防御，因为我们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你。我们知道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你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活出圣灵，活出基督。求你提醒我们，警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求你让我们永远能够敏感地感触到你所赐的盼望，永不落空的盼望。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对彼此的爱都要不断的增加。你的信实是我们的根基，求你把盼望、喜乐、平安深深的充满我们。阿们。在耶稣基督出生前约700年，先知弥迦就记录了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在弥迦书5章2节当中看到的。 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但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以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伯利恒这个城，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继续的讲。弥迦通过他自己的预言，把神的话带给人民，就是神的一个应许，是给了神的名，说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就像其实神是几乎在最进入创世之初就应许我们救主会出现，他会出生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偏远小镇。那伯利恒字面的意思是粮仓，这个在粮仓出生的应许之子主耶稣基督，他后来成为了全世界的粮。这就是为什么弥迦要继续在弥迦书第五章四到五节前半段说，他必站立起来，靠着耶和华的能力，靠着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必然安居，因为那时他必尊大，直到地极。这就是那带来太平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伯利恒这个偏远的不起眼的小镇，我们的救主，那位自古以来就要到来的永恒之子，也是我们等待了千年的救主，一位完美的统治者，他将降生，他将带给世人平安。那我们再来看新约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的内容。希律王执政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也可以译成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他的新出现，特来朝拜他。刚刚这一段有很多的内容，我们聚焦今天要学习的一部分，就是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当时马太这样写是不仅仅是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他也有一个更深刻的目的，就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是知道上帝在旧约当中的应许，就是我们刚刚读弥迦书那样神的应许，所以马太写到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时，他是想要唤醒犹太人对弥迦书当中内容的记忆。这是一个应许，这是神给他的子民，给全世界的应许。但是马太的记载又很有意思，说到了当时来自东方的星象家，来自东方的智者，他们来寻找救主的降生。所以这些东方的智者，他们并不属于犹太人核心的一个社会圈子，他们被看为是外邦人，他们是外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证明了一点，就是全世界都要来敬拜我们新出生的王。这些来自东方的智者前来伯利恒以后，他们说了什么呢？他们后来立即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新的王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故事很讽刺的地方，反而是外邦人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应许，圣诞的故事，耶稣将被生在马槽，他们当时就来了，他们跟着新的出现，他们就来了。他们一直在仰望天空，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预言，就是当那颗星出现升起时，救主就会出生。反而是外邦人，他们准备好了自己，不远万里的前来庆祝主耶稣的 降生。他们路途遥远，跋涉了千里万里，来到伯利恒。他们当时的期待是啊，以色列人可能已经在庆祝他们等了几千年的救主的降生了，但是他们来了以后，他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庆祝，所以他们问新的王在哪里。他们当时是跟着那颗星的出现去看，等待千年救主的出现。但是犹太人是怎么对待主耶稣的出生呢？我们读到了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说到希律王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心里就不安，而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上周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没有盼望，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知道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连他的话语都不知道，我们都不了解他的应许，那我们怎么能庆祝神的信实？我们怎么能经历他赐给我们的盼望呢？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希律和犹和耶路撒冷全民的反应，这个对我们是很有警示警戒的意义的。希律就召集了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就问他们说，新的王会出生在哪里？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告诉他们，引用了他们在弥迦书第五章里面看到的神的应许，告诉希律王，新的救主会出生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伯利恒。我读到这一段，我常常想，为什么当时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每天都是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们非常熟悉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却错过了神本身就在他们身边降生。所以这对我们的一个警示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熟悉圣经当中的语言，但是却错过了语言背后神他自己。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首要要关心的是和神同在。可能都并不是说让多人得救，这些事情其实是在神手里掌握的。当我们去把这些事情，比如传福音、读经祷告，都作为基督徒的一个 to-do list， 一个做事清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错过了真正的与神在一起，去住在神里面，去切慕神，去渴望神。所以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定要永远定睛主耶稣，永远跟主耶稣同步，被他充满，被圣灵充满，跟他一起行走，要住在他里面，让他活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才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首要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再回看到旧约，回看到圣经新约，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虽然知道神给他们的救主的应许，但是他们却错过了耶稣的出生，他们完全没有把他看作是救主呢？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和当时的历史相关的，就是希律王执政的时期，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在统治。 那希律他只是一个傀儡，那这是他得到权力的代价，是一个傀儡的君王。这些日子对于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是我们要记住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曾说，耶稣将降临到一个处于黑暗之中的民族。所以马太福音就是这样开始的，说到耶稣，主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是在没有光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是希律王执政的日子。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当时已经在灵性的黑暗当中生活了很长时间。那当你在黑暗中生活很久，其实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反应。当你有一段时间看不到光亮时，你的感知就会发生变化。比如，你如果我半夜睡觉，一片漆黑，但是突然有人把灯打开，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时候你不是说哦，光来了真好，而是你会退缩，你会蜷缩起来，因为你一直在黑暗里面，突然有了亮光，这个就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刺眼，非常的不安。虽然光的本质是明亮的，会吸引人注目的。所以，如果在灵性的黑暗当中生活已久，并且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而且还在很努力的建构在黑暗王国当中的生活权利，那么光明。对这些人而言是坏消息，是他们不要的。而这就是当时宗教领袖们所做的。对他们来说，他们所熟悉的神的话语，其实已经成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们很忙于在黑暗当中建立黑暗的王国。所以光一来，光会暴露他们的黑暗行径。他们因此就拒绝光。所以，对于生活在黑暗当中，并且习惯或者喜欢黑暗的人来说，光明是坏消息。是他们所抗拒、要逃避的。这就是为什么大约30年后，耶稣会对宗教领袖们说：“这是在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当中的内容。说，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当智者，东方的智者出现时，希律王会感到不安，他四处去打听这位新降生王的消息，因为他很怕自己黑暗的权势从此就会被败露，就会消失。当时，你看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坐着这些宗教最高的地位，但是这神的话语却成为了他们达到自己私欲、自己目的的手段。而且，马太福音还写到，全耶路撒冷的民都像希律王那样感到不安。我想问大家，读到旧约圣经这样，我想问大家，读到新约圣经这样的记载时，你有没有看到自己？我想说，我在这里面看到了我自己，因为上周我就分享过，我其实经常怀疑， 我是否能在今生信靠神。我虽然相信神的美善，但是当我想到他在今生会有这种美善的时候，我其实常常还是会被自己的悲观主义所影响，因为我在今生可能没有看到这些，我有的时候还是心里会焦虑不安，说我在这个今生是不是我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苦难，所以我经常怀着焦虑去接触神，去读神的话语。这是因为我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触神，去看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我只是想寻找在我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东西，比如说我可以学习宗教，我可以学习律法，我需要有规则和原则，这样我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接触神，去拥抱神的呼召。因为我是非常希望自己能控制一切的，我能接受任何的条件，除了让我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交托给神。但是除非你完完全全的降服顺服，倒空自己，一切交托与神，那你就是不能与神同行，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与神同在只能通过一条古老的道路，那就是降服顺服倒空，放弃你自己想要掌控自己人生的想法，致死你自己的意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升到在耶稣圣灵的力量当中复活。我很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很爱我的同工们，大家给他们一些鼓励。但是一讲到要降服顺服倒空，完全放弃自己的控制，致死自己的意愿，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很艰难的。其实就像当时对希律王的宗教领袖和希律王要做到这一点一样的难，虽然我们现代的人面对的情况和他们当时不同，但是这个问题，这种焦虑不愿意的症结却是一样的。因为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体验的是焦虑和恐惧，但有的时候我们是沉溺在自己的安逸和过度自信里。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是痴迷于自己的感觉，我们是多巴胺上瘾者，我们想要那种快乐，及时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会使我们拥有掌控感和安全感。我再说一遍，因为快乐会使我们拥有掌控感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去得到它，在超市里，在商场里，在网上，在工作职场中，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所做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试图在通过这些事情满足一种所谓的自我价值感。我们有想法，有计划，有野心，有自己的目标，觉得自己是自驱力很强的人，然后我们每个人不仅有目标，而且有下一个下下一个目标。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觉得我不能完全的相信神是不是会给我这么清晰的目标。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下一个目标， 比如你教会敬拜以后，下一件要去做的事情，你要买的下一个房子，你要攻读的下一个学位，职场上的下一个台阶，或者下一段感情，反正我们的脑子当中永远充满了一些计划，是觉得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的神，这是他所想要的吗？我们这样的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目标和计划，这与一个要求完全交托和完全放弃的神是无法兼容的。为什么？因为神自己他对你，他有他的目标。这个对于我们执行起来可能会很难，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定义、自己的眼光去丈量神。我们每天都是想知道，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问神：“你要我干什么？”然后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愿意，非常的不情愿。去完全交托给神。但是顺服是什么样的呢？顺服是我们说，神，如果你愿意，那么我去做这件事。所以顺服神意味着我们要先选择神。不要先选择目标，自己的那个目标，而且他几乎是要求你在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之前就选择神给你的旨意，这需要你完全信靠神，这意味着把你自己所有的信心和信靠都放在神的良善的基础之上，去信神给你的旨意，给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不要再根据你自己定义的神的旨意去行事，而是要用神的旨意，要交出你自己的个人标准和意向，腾出你要做自己生命主宰者、审判官的位置，这样你才能让。全人类、全地的审判官，我们的神去做属于他的主宰者的位置。这个听上去虽然你会觉得有一点可怕，很难执行，但是当你能去这样做的时候，你绝对会体验完全的释放。降服、顺服神是一条古老的道路，它是通往生命、通往永生的窄路。顺服让我们能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得以住在圣灵里面。而耶稣也告诉我们，圣灵像风，你很难分辨它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是当我们顺服时，我们虽然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会让神的风把我们带走。带我们到他想让我们去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他再次显现时，我们也会随之显现，因为我们顺服于他，我们把自己全都交托于他。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盼望，其实是耶稣再一次的降临。因为当他再一次降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现在是与耶稣一起隐藏起来的，但当他再来时，我们会跟他一起显现。这也是来自东方的智者与希律王和耶路撒冷民众根本的区别。 这些东方的智者他们知道了神的一些话语，然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就此被改变了。这个他们可能是在被流放到巴比伦的时候，从但以理和上帝的子民那里得到的话语，但这个话语是在他们身上产生功效的。他们读到神的预言，对于弥赛亚降生的预言，他们相信，并且他们充满了期待和盼望，他们一直痴心的等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仰望天空许久，最后直到他们看到那颗星升起，他们向王跑去，要去敬拜他。但是有很多的人，当时希律王耶路撒冷的民，他们却完全错过了主耶稣的降生，不以为然，没有认出这就是神应许给他们，他们等待千年的救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种选择，你要选择自己还是选择神的话语，这太重要了，关乎生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九到十二节。他们听命去了，就是东方的智者，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突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给他。后来他们在梦中得着指示，不要回到希律王那里，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所以对比东方智者对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反应，他们当时是多么充满了盼望，然后看到宝宝的时候，他们欢喜极了，伏伏拜他，并且把黄金乳香没药都做礼物献给他。但是反观希律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没有一丝的期待、欢乐、敬拜，就反而是感觉到不安。希律王觉得自己的王权会被威胁，所以听神的话语，如果没有降服、没有顺服，那这就像一个断的电路，是没有能量、没有动力的。所以我们会没有真正的盼望、喜乐和平安。即使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没有顺服神，那么你就没有住在神里面，你不会满满的得到神给你的新生命和力量，你也不会体会到那种真盼望、喜乐和平安。但是当你顺服给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神、你的王，做你的主人、统治者、审判官和你生命的领导者之后，我们赐盼望的神就会毫不犹豫地与你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与神的电路就会被连接，就会被接通起来，我们与耶稣同活，这个应许将真正开始成为耶稣应许给你的那种人生、那种生命。这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一起来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降临节的期间，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眼睛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是否看到主耶稣降临的迹象？你是不是在向他奔去，向他前进？你有没有在往光那里靠？还是说光对你来说太刺眼，因为你已经习惯生活在黑暗当中，建立自己在黑暗当中的根基，但是在这个世界黑暗当中所建立的一切， 都是不可靠的，它都会崩塌，它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不断看到是选择恐惧还是选择信靠，因为在耶稣面前没有中间地带，他要么是你唯一的盼望，要么他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我们在弥迦书第五章的预言里面也看到了，我们的选择是选择恐惧还是选择信心。我们是选择自我辩护，还是慷慨的赠与？我们是选择自我操控，还是顺服于神？这一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们要么向神的方向看齐，要么我们向黑暗世俗看齐。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或者说现在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需要我们去抉择：我们到底是把光关在门外，还是匍匐在我们主耶稣的脚前敬拜？我们一会儿就会领受圣餐，这个饼和杯是给那敬拜耶稣、顺服、臣服于耶稣的人所准备的，所以我们一起要领受的圣餐，它是一个神圣的符号，它代表着我们最大的盼望是耶稣第二次的降临。它们是食物，代表我们的盼望是在神，是在神那里。我们的眼睛充满了他要来的迹象，我们的生命属于他。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这样的一种盼望，那我想请你今天先不要领圣餐。如果你没有充满希望的，要期待的，要等神的再次降临，那请你今天不要领圣餐。但是不要因此而灰心难过，你可以做着同样的祷告，去向主认罪，告诉主，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没有诚实就没有敬拜。圣餐不仅是一个仪式，它是真正有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是在这个饼、这个杯里面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完全的交托、顺服、降服于神，那你领受圣餐，这其实是不诚实的，所以在这个圣诞节，我们要拒绝伪装，我们要诚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我现在来为大家祷告，慈爱的主啊，求你让智慧充满我们的祷告团队，充满，让我们都充满了从你而来的盼望。即使你的话语可能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难以理解，但是求你赐我们智慧、力量，来信靠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把他赐给我们，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慈爱的主，你去摧毁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所建筑的营垒，与你之间的我们建筑出的这些围墙，你把我们领到光里，领到主耶稣基督里。 这是我们最想要的。感谢主，你为我们出生在伯利恒，因为你出生在粮仓，所以我们现在能领受你是生命的粮。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求你充满我们，充满我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圣诞节，我们要拒绝伪装，但是我们要把和神的电路连接上，这样盼望喜乐和平安就会流出，因为神应许给了我们，我们的救主，他2000多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主与我们同在，阿门。